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今天又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本来在上次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讲到的是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那有些弟兄姐妹，因为登山宝训很长，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是 expect 到我在下次讲到的时候，还是继续讲登山宝训。但是因为这个棕榈主日呢，是在这个基督教的年历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节日，所以呢，今天的信息呢也需要应节。不单只是说，这只是一个好像说我们在节日在日历上因为有这个日子，而是说这一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件，而且在预备我们礼拜五要到来的这个受难节的崇拜，还有到下一个主日的复活节的这崇拜，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呢，就是这一次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棕榈节的。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在我们教会在等待了一年多以后，就是说这个新的牧师要来上任了。在这个新的牧师到来之前，刚好配合这个棕榈节这个信息，自己也有一些感想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昨天是要送我的女儿回去大学就是要开车去，然后坐飞机回来，因为就希望把车子留给她，就是读到大二了，现在要在外面找工作，要搬到校外住，那就是有个车子比较方便。那就是其实就是说这个行程是安排的挺紧，因为开车去那个盐湖城大概要10个钟头左右，然后晚上飞回来，当时还是有点担心能不能够准时能够飞回来，感谢就是说如果中途有什么意外的状况，或者是这个飞机延误了，可能今天赶不回来。那么感谢主，就是保守我们一切都可以平安。在开车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女儿就自己开了一段路，在有一段路在还没有到 Oregon 之前吧，可能是说就是开出去那一段路，就发现前面的两条车道里面呢有两辆车，就是有一辆车要想要超右面的这辆车，但是超了一半它就不超了，结果两辆车的一平排就开着同样的速度，那我们就跟了他一段时间，女儿就开始有点不耐烦，嘿，你要超就超，不超就退回来，你这样一直跟着别人就动不了了。后来呢，就是这个在左线的这辆车过了一阵子呢就慢了下来，但是又不是慢到很厉害，不是慢到说你留着一个大空位你可以绕过去超他的那个，只是说刚刚好就是在这个左面这辆车的死角的那个地方，所以当时就是说大概跟了他3-4分钟吧，有点不耐烦，终于呢右边这辆车就加速了，就拉开了一个空位，我们就转过右线，正想要加速的时候呢，发现就是路肩上停着车子那个车子有在动，我就说哎，你还是靠回左线吧，因为那个车子要进来，结果我们刚刚就是慢一些又靠回跟着左线上的车子，结果那辆动的车子呢，车顶上的灯突然间闪了，就把前面超过的那辆右面的车子就追停了下来。我说当你路上遇到有一个好像让你非常觉得很 annoyed 的这个时候，也许是神在帮助你避免你陷到一个陷阱里面去在这个河山呢，到除掉他这一段这个功课里面，我们也发现有些时候神不是让我们按着我们所想的去得到一切的顺利，而是说要我们去按着神为我们预定的方式来领受他的祝福，否则的话是我们自己的损失。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思想刚才所唱的诗歌里面啊，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里面欢喜快乐啊。这是回想当时你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多少人来到城门口来欢迎你，要做这个得胜的王来拯救他们。但是在几天以后，又有多少人在那里聚集着，叫钉死他，钉死他，除掉他，除掉他。主啊，我们的心是何其的多变，我们正如你所说的，像人心诡诈啊，谁能够知道呢？主啊，唯有你自己的慈爱和怜悯，让我们可以在你自己的宝血里面得到罪的赦免，帮助我们每天省察自己，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你的圣灵带领，看我们有没有顺服你的圣灵的带领，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尊你为大。主啊，下面的信息求你自己的亲自来掌管，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符合你心意，让所听的也能够因着你的圣灵在心里做工而得造就啊，让你的名能得到高举。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棕榈主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为什么叫棕榈主日呢？我们刚才读到这一段经文，就是说约翰福音这个十二章十二节，那里说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喊着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因为他们迎接耶稣进城的人拿着这个棕树枝，就按着约翰福音的记载，他们拿着的是这个棕榈树枝，所以呢在教会的年历传统里面，把这一个复活节之前的一个主日叫做棕榈主日。这一件事情呢，是少数几件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事情。我们知道，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福音，虽然说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就是共同点比较多，而约翰福音呢，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有几件大事是四卷福音书都用不同的角度来记载同一件事。不是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耶稣所行的一些大事和重要的教导里面，有不少是只有一卷或者三卷福音书记载的。比如说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只有约翰福音有记载，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记载。好撒玛利亚人或者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很出名了吧，只有一卷福音书有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那其他的福音书并没有记载。所以呢，就是说能够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比如说五饼二鱼喂饱六千人喂饱五千人，在家妇女和小孩这一件事情是所有的福音书都有记载。那这个棕榈主日荣耀的进程也是四卷福音都有记载，还有这个耶稣受难复活，这些是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那就是说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迹。虽然说每一卷福音书记载的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也许有一些不同的重点，比如说其他的福音书并没有明确的说他们拿的是这棕榈枝，有一些是说只是他们拿着树枝，还有另外一卷说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说怎么哇？就是说你拿个树枝铺在路上，你还讲衣服都铺在路上。当时就是说不像我们今天这个国宾迎接的时候，飞机到来下去是铺什么，铺一个红地毯，那个时候君王进城没有红地毯铺，就是这些臣民就把他们的衣服铺在地上，就说我们是属于你的，你就是进来这个脚步就是说不值得去踩在尘土上，我们要把我们的衣服来铺着为你垫着进来，就是说表示一个臣服对君王的欢迎。 那这个有一些有一番有那个马可是说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那这没有具体的讲这个是棕榈枝，所以只有约翰福音说这个是棕榈的棕树枝。好，那这个经文的另外一段背景呢，就是他们所说的话，他们说呼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那这一段经文是出自于诗篇的118篇。那如果你是有圣经要打开的话，就把它翻到中间，正好就是118篇。而且是很奇妙的，119篇是最长的一篇诗篇，117篇是最短的一篇诗篇，118篇是刚好它的那个长短是中位数，就是118篇里面是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刚才我们所唱的这个第一首诗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然后就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为什么我们这里加着红色呢？这耶和华求你拯救，就是因为这个是译出来就是何善那。我们刚才所唱何善那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求你拯救。所以就是在这一他们所呼喊的就是诗篇118篇23节里面24节里面这一段经文，然后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群众会自发性的会唱着跳着呼喊着引用这一段诗篇呢？原来诗篇113到118他们是叫做节期颂赞系列诗，就是说每当过节的时候，当群众聚集在一起，他们都会使用这一段就诗篇里面这6篇的诗篇用来做庆祝节期所用。诗篇里面有一些诗篇是很特别，就是作为什么时候所用的，就跟我们这个诗歌本里面都有列了，有一些是赞父神的，赞美圣子的，赞美降生的，赞美复活的，赞美升天的，对不对？在这我们的诗歌本生命圣诗里面，就是每一个列了分类。其实诗篇是以色列人旧约的时候他们敬拜所用的诗歌，他们的诗歌也有分类，告诉他们哪一些是上行之诗。比如说诗篇121到134叫上行之诗，因为这个圣殿在这个山坡上，当他们一边走在山上往圣殿走上去的时候，他们就唱着那上行之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就是当他一边走一边往上看的时候，唱着这个上行之诗，为他们准备心去敬拜。那这个节期的诗歌呢，就是当每年有3个大的节日，是在外地的犹太人都要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人口会剧增好几倍，这些回到节日，就是每年3个大的节日，一个是什么呢？逾越节，后面有一个叫做无酵节，一共有7天的时间，那就是下个礼拜我们的复活节就正好就是旧约里面的逾越节的同时，就是说那就是下个礼拜的礼拜天开始到礼拜六开始，到下一个礼拜的礼拜六，那他们这个8天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庆祝这个逾越节和他们的这个应该是礼拜五晚上开始，礼拜五晚上到下一个礼拜五晚上，这8天的时间庆祝逾越节，那这个时候就很多人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6个月以后他们又有一个祝棚节，也是很多人回到耶路撒冷，包括那些已经住在 以色列国境以外的犹太人，他们已经讲希腊话的犹太人都回来。那中间这两个中间呢，还有一个叫做五旬节。这三个节日里面，每一个节日七天，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口至少增加三倍，因为外地的人回到，那就是这七天里面庆祝。庆祝的时候呢，就是用的就是这个节期的这个颂赞系列呀。他们在他们那每一次的这个节日，就是说所有的这犹太人的男丁，他们只要居住在50里以内的都应该回去。那所以耶稣其实这不是第一次进耶路撒冷过节，过去他也进去过。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章第八章记载的是，在祝棚节的时候，他回去，他说：“我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是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这个是在祝棚节的。他第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跟这个尼哥底母一番长谈的时候，应该是在第一个那个逾越节的时候进城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次这么特别呢？就是过去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没有人在那边欢呼迎接他。很多时候他甚至是说，当他行了神迹医好的人之后，他告诉人家说：“你不要去声张。”当这个麻风病被医好的时候，他说：“你就去找祭司，告诉他我已经洁净了就好了，不要到处去张扬说是耶稣医治了你。”但是这些人当然也会去讲，但是这一次却不一样。这一次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震动呢？那我们记得这三个节，他们纪念的东西不完全一样。比如说祝棚节是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纪念的中心是神跟我们同在，神跟我们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五旬节呢，是在这个小麦收割的时候，是纪念神赐给我们的丰盛。那逾越节呢，是纪念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所以当你纪念拯救的节日的时候呢，当然也是在盼望神的拯救。因为我们每一个过节的时候，都不单单是纪念这些节日过去是有什么意义，通常都有是在带着一个将来的盼望。否则的话，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难道都是只是纪念年过去的意义吗？不是吧。当我们把一个煎了的鱼放在米缸了以后的时候，是说年年有余，不是希望去年有余，是希望什么时候有余啊？将来的那一年有余，对不对？我们每一个过节不单只是为了纪念过去，更是为了仰望将来，希望神的祝福在将来的时候继续来到。所以当他们纪念神的拯救的时候，很自然的是在盼望神的拯救。他们纪念的是神在埃及把他们做奴隶的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盼望的是什么？这些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以色列人，做二等公民的以色列人被拯救出来，对不对？他们盼望纪念拯救，盼望拯救，要拯救。在以色列人被埃及被从埃及拯救出来，是神差派一个叫摩西的人来做他们的带领，他们的领袖，来施行神所行的神迹，让他们拯救出来，要他们能够从罗马的统治中拯救出来。他们要盼望什么？盼望神差派的来的一个王。因为神在旧约里面应许了要差派一位将来要来的那位，所以很自然的，人在心目中盼望，特别是这个盼望到了这个逾越节这一个纪念拯救的节日会到达高潮。 那他们盼望的王是怎么样呢？他们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有过很多神怎么样派来拯救的人，比如说这个他们所记得的这些过去的士师先知，包括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等等，他们都是靠着神赐给他们的这个大能的手，把他们从敌人的手中拯救，打败了敌人，封住狮子的口，灭了猛烈的攻势，脱离了刀剑的锋刃，使以色列人在困境中得拯救。所以他们期待的这一个拯救的王应该也是这样的模式。好了，那为什么这一次进城，耶稣这一次进城，在众人期待拯救的王的时候他进来，大家会把这个期待放在他身上呢？我们注意一下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二节那里说第二天，那如果是经文里面说第二天，那就意思就是说在前一天有发生些什么事情，这样才会说第二天，对不对？那前一天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十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月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耶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事后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那大家记得拉撒路是谁呢？你们记得拉撒路是谁啊？老大的弟弟。那为什么拉撒路这么特别？所以拉撒路因为他死了，然后四天之后耶稣三天之后耶稣把他从坟墓里面叫出来，所以呢就是这一件事情引起很大的轰动。那所以第九节就说到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所以大家对耶稣的期待，对他拯救的期待，因为这一件事情这个伯大尼离开耶路撒冷很近，就是一天之内走路可以来回这么近的村庄，所以才几里路，所以呢这么近发生的事情使得耶路撒冷很多人都知道耶稣曾经使一个人死了几天之后复活，所以他们就想这一个应该就是那一个王。好了，众望所归了，逾越节纪念神的拯救，盼望神的拯救，耶稣看起来很像很符合神要派来的那位拯救。那耶稣怎么样回应这些盼望？骑着驴驹进城，这是耶稣唯一一次记载到耶稣使用代步的工具，以前所有他去任何地方都是走路去的，甚至走到累了他去经过撒玛利亚的这个村庄累了要进去喝水，但是没有说他要去找个驴子来坐，从来从加利利到这个耶路撒冷几十里的路都是走路来回，唯一的这一次很短的距离他还叫门徒去替他找了一匹驴驹，不是因为他累了需要坐，而是因为他要应验先知的话，撒加利亚九章九节说，西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他这一个举动不是一般的举动，而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是什么？我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公义拯救的王。众人期待的，众人看到了， 众人也接受了这一部分，但是可能有一部分他是说，我是因为王可以骑着战马，也可以骑着驴子，马跟驴子有什么不一样？驴是腿比较短，是比较能够走长路，但是不能跑得快。你要他去驮重物，慢慢的走，让他去拉炉拉这个石磨，很可以。马是可以跑得快，马腿长高大，可以跑快，是用来战争用的。当一个王骑着马进来的时候，他是要来征战的；当一个王骑着驴进来的时候，他是要来和平的。这一点可能当时期待的人没有完全的拿到，他是要来做王，但是他并不要来做征战的王。那个时候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就是骑着白马来的。所以耶稣自己承认了他是这个应许来的王，所以就有了下一节经文，是说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三节，所以群众拿着棕榈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那棕榈枝本身又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虽然说那个时候这棕树叶子可能很少，但是呢，因为在祝棚节的时候，棕树枝是用来庆祝祝棚节用的，是用来欢迎君王和得胜者所用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棕树枝跟何塞纳放在一起的时候，所说的就是说，你是要来的王，主啊，求拯救我们，是这样的信息。这是群众当时要达到的这个信息。耶稣有没有接受他们这样敬拜？平常当很多群众围着他，记得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人之后，这些人第二天聚集在一起要拥他为王的时候，耶稣退开了。他说因为耶稣知道他们要拥他为王，所以他就退开了。耶稣很多时候拒绝别人要拥他为王，但是今天耶稣进城的时候，他却接受了他们这样的敬拜。有一些的法利赛人就看到这些群众这样欢呼的时候，就跟耶稣说，嘿，夫子，你管管你的门徒吧，因为他们太不像话了。你看，就是说他们就是把你当作王这样来欢呼，这样不对吧？耶稣怎么回答说？他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连石头都要兴起来欢呼。所以耶稣是说，我今天来是作为王的身份进来，是配得众人的欢呼赞美的，完全没有不配得他们的欢呼赞美的任何原因。都很好吧？好像就是说这个棕榈节我们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是说这样就如果是这个迪士尼的这个 movie， 然后就是最后这个王骑着这个驴进来了，然后就是说大家一欢呼好了，就是说 and then happily ever after， 然后呢就是他们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就完了。但是常常故事不是这么简单，是吧？五天后又有一大群人都聚集在一起，这一大群人又都在那边呼喊，也都在使用树上砍下来的一部分和一个池来作为他们呼喊的东西。但是跟五天之前他们所使用的这个记号和他们所呼喊的话语却是截然的不同。在 我们刚才所读的另外一段经文说，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是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这个罗马的长官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的王，然后他们说，不是不是，这不是我们的王，除掉他，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我们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那祭司长回答说，除了撒该，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了十字架。棕榈树枝是迎接得胜君王的记号，树上砍下来的一部分。十字架是用来惩罚罪恶的罪犯的刑具，也是树上砍下来的记号。对于耶稣的态度，求你拯救我，还是说把他定了，除掉他，都是一句话，都是一群人，都是在耶路撒冷里面，短短的五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我们想在这里做一些思想，看看对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当然这一群人不一定全部都是同样的人，但是至少有可以把这群人分成三种大类，应该说凡是人群里面都应该像就是一个 spectrum， 从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对任何的看法都是会有人是在最左边，有人在最右边，然后有些人呢是在中间，有一些人呢是没有很明确的立场，这边的声音大一点他就到这边，这边的声音大他到这边，或者是说这边听起来有道理他就跑到这边，然后那边一发言他说哦这边也有道理，他又跑到另外一边去。但是就是说总是有一些人是比较坚定的，那我看看坚定的那些，有一些进城的时候欢呼的人，可能是他们亲眼看见了拉撒路从死里面从坟墓被叫出来，他说这个假不了，这是真的。特别是说拉撒路的一些亲人，他们经历了这一个失去亲人的伤痛，他们知道拉撒路不是说一个活人被故意送到坟墓里面，然后就是待在里面吃了三天的 potato chips， 然后就是然后突然间就起来来装假一场戏，而是说他们真正经历了这个丧失亲人的伤痛，然后被耶稣把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知道他真的是神差来的，有这样的大能。那这些人到处会去见证传扬谁是耶稣，还有包括那些门徒跟随耶稣的人，还有那些自己的病被耶稣所医好的人。但是也有一群人是说在进城的时候他们在那边不大说话，或者说话的时候就说哎，夫子管一管你的门徒，不要让他们在这么乱哄哄的叫好不好。那一些人他们或者是说在那里密谋要怎么样除掉耶稣的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在十字架下他们是策划者，而进城的时候欢呼的那些呢，在十字架下他们是沉默者，他们那个时候是变成人单势薄不敢作声了，有一些甚至躲在家里可能都不敢去十字架那里了。但是说其中不乏有一些是两次都在里面呼喊的人，我们可能能够学习到最多的功课是在那些人为什么会这样转变，那里能看得到。我们记得刚才所复习的逾越节是祭奠和期待神的拯救的这个节日，而众人又看到耶稣可能是神要应许的那一位，他们就呼喊着得胜君王，求你拯救，而耶稣又接受了他们的这个敬拜。然后众人心里面总有个期待，如果你是那一位，你来了 要做些什么，因为我们叫的是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来拯救我们，你就要有所动静啊。大卫被告了君王之后，他就有所动静，他做什么？有这个巨人哥利亚挑战的时候，他就拿着五颗石头跑出去跟他对阵。现在最近不知道哪一个学校说为了对付这个这个就是学校校园的枪击案，他说我们在学校每一个教室准备一桶的鹅卵石。我说这个是大概是最圣经化的这个应付，如果这个枪手进来的话，每个学生拿一颗鹅卵石来打他。我说这个真是很有信心哈，如果不知道是不是最明智。但是就是说当时的这个人会预期的，如果你是拯救的君王，你进城以后就要做拯救的事。那但是耶稣是怎么样回应这些期待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同样我们刚才读的这一章里面，就提到他的门徒有一个叫安德烈，就是安德烈呢，就是带了几个讲希腊话的这个犹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大概他们是应该问他，你到底进来这里要怎么样拯救？结果耶稣回答的是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推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跟我。讲的是他要怎么死。那这一个就好像跟大家心里面所期待的就有点不大符合。我期待你是来做得胜的君王，你却是说想说你怎么样自己要死。好了，如果你是要振臂一呼，让大家一呼百应，大家一起来拿起枪来去反抗罗马统治，你就算死了，用你的死来鼓励大家吧。结果耶稣并不是去做那个，而是他跑到圣殿里面，首先做的是说把那边做买卖的人赶了出去。他说经上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把它变成了贼窝。就是说他对于当时百姓对于神敬拜的那个心完全没有就是没有一个真实心情的敬拜，而且把外邦人挤在外面这个行为他很不认同。结果呢，他是首先是去管你们怎么样跟神的关系的建立，而不是管你们怎么样去推翻罗马的统治。后来又有人问耶稣，就是想要套他，就问他应不应该纳税给罗马政府。当然这个是一个圈套，因为如果他说应该纳税，他们就会说哎，你就是说你是应该是支持以色列，支持我们独立，你却是支持我们去，你却鼓励我们去纳税给这个罗马政府，不对。但是如果他说不用纳税，他们就跑到罗马政府去告他，这里有人要谋反，因为他说我们不应该纳税给罗马政府。所以这个是一个圈套。那当时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你给一个钱币给我，他们就拿了一个钱币给他，他就问他说这钱币下面是谁的像？他们说这是凯撒的。那我们去到这个过去去中国的时候，这很多的钱币都是某个领导人的像。去到台湾的时候呢，他们的钱币也是某个领导人的像啊，就是说所以呢他们都很符合圣经，有谁的头像的东西是属谁的，所以当他们收税的时候就是可以理直气壮的收，你说该属该杀的归给该杀，属神的归给神。那这个人问的 可能就是说只是想要问一个圈套，他问了第一句没有下一句了，如果他要问下一句他要怎么问？那什么是因为这个钱币是属该杀的嘛，那给该杀，那给这钱给了该杀之后，什么是给神，是给神的？那耶稣可能就会这样说，你的身上是有谁的印记？因为我们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身外的钱可以给该杀，我们是神所造的，按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的人要归神。他来到，所以就是说他进到耶路撒冷以后第一天所做的事情，可能跟那些想要他做王，想要他带领以色列人推翻罗马统治的人所期望的并不一样。那我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到登山宝训里面的前面几段经文，就是八福，讲到是说赐福是神给他子民的应许，因为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一个词就是有福了，然后连续八句话都有永福的开始。但是这一次进到耶路撒冷以后呢，耶稣用了七个有祸了来指责在耶路撒冷里面所发生的这一切，欺压百姓，用那个利用宗教的手段来欺骗，来骗取，来巧取强夺，使得公义不能彰显，又使得想要认识神的人被挡在神的门之外，这些的做法耶稣用了七个，诱惑了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诱惑了你们这些文士。他还说，就是我很愿意要赐福给耶路撒冷，我愿意像母鸡把蛋孵在我的翅膀下面一样来保护耶路撒冷，但是你却不愿意，所以最后留给你们的只能是荒场。在两次都在呼喊的人群之中的人，也许他们开始听说过耶稣的事迹，所以当耶稣进城的时候，他们跟着一起呼喊，因为这事迹是这个是有一定的群体效应，他听说过这一个是能够从贫穷疾病这里面拯救人的人，希望他也从外国的统治把他们拯救出来。在节期里面，大家的心都会特别的对某一个事情特别的敏感，所以就是说如果比如说这个两个没有结婚的男女青年你要第一次约别人家出去，刚好那天是2月14号，他对你约他出去跟你在其他的日子约他出去可能会有感觉不同的意义，对不对？你送一个花，甚至就送个野菜花，可能他都觉得那个有一个不同的意义所以就是说在节日的时候，大家对某一样事情的期待跟其他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更加上一个群体的效应，所以大家这些并不真正认识耶稣，只是对他略有耳闻的人会在那里一起欢呼。群体效应不一定都错了，因为耶稣是赞许他们这样的欢呼，问题不是在于当时的群体效应，而是群体效应以后应该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很多在群体效应欢呼的人里面，他们觉得误解了耶稣的拯救，就是说把我们从疾病、贫穷或者从外国统治里面拯救出来，但是耶稣要带来的拯救却不一样，他带来的是要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让离开神的人回归向神。所以当耶稣出生的时候，这个天使对这个约瑟他的 地上的父亲约瑟是说，他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这是他来的目的。但是说多数的人认为拯救就是从我们目前的困境拯救出来。那如果希望和兴奋能够源于群体鼓动，失望和憎恨也可以同样产生。我们在美国现在看见动不动很多时候都有游行啊，不同派别的啊，就是说一下子可以鼓起很多人去游行。有一些是对这个是非常明确，他知道他为什么，但是说确实有不少人只是知道某一个口号然后就去了。这些游行通常有可能是正面希望得到一个正向的结果，也有更多的是被憎恨和厌恶所鼓动，所以他们的心态是要推翻某一样，而不是建立某一样。所以当群体效应以后，应当是要知道神真正的拯救是什么，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他怎么样给你带来真正的希望，而不是说外在的东西。这些人并不真正认识耶稣。如果应该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当他们欢迎了耶稣进城以后，他们能够真正去听到耶稣的教导，回去看看神真的是这样教导的，所以他们就可以信了耶稣所说的。但是可惜的是，多数的人是抱着自己原来固有的心态去认识他，并不是抱着我想按着耶稣想向我显现的那样来认识他，而是说我希望耶稣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就按着我的希望来认识他。我没有追求真正耶稣从圣经里面是怎么样显现的。所以呢，我们对他的误解呢，我们仍然以我自己的需要作为衡量神的标准。神解决了我需要，他就是神。如果我感觉的需要他没有解决，他就不是神。一旦我们有失望，就很容易变成怀疑。因为这个时候当我们所希望的没有达到，我们怀疑神是不是信实的，怀疑神是不是有能力的，怀疑神是不是良善的。在这个时候如果再被人误导一下的话，这一个失望的力量就很容易变成这个破堤的洪水一样，把你心里面原来仅有的一点都冲垮了。在Philip Yancey 是一个基督教近代的一个作家，他就是写了一本书，他可能最早最有名的一本书就是叫做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对神的失望。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在大学里面，然后他的父母处于离婚的边缘，然后他就向神求了一个晚上，说我祈求神让我的父母复合。结果他的父母还是离婚了，他就说我对神彻底失望，我不再相信他存在。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如果再有这些部分性扭曲真理的谎言，就更容易使我们已经带有失望带有怀疑的心而被误导。那这些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利用着这个时候来鼓动了他们，从喊何塞纳到喊除掉他。我们今天也常常是说权威都这样说了，我们今天有很多大学里面很多的大学老师就是说都居着一个以权威的身份可以跟学生说，这个我们的科学已经证明不需要有神。因为就是这个最近不久前去世的这个 Stephen Hawking 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但是当他进入了这个科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的时候，他就不再是科学家了，他就是哲学家。 他是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不等于他一定是伟大的哲学家，更不是伟大的神学家。所以当他说到这个，只要有了重力，有了物质之间互动的力量，就可以从一个无序的宇宙变成有序的宇宙和宇宙中所有的生物，那这个已经脱离了科学所能够到达的范畴。但是很多人仍然是觉得，因为他是 Stephen Hawking， 他是这个权威，所以他说神不需要了，我们也就相信神不需要了。我想在这里就是有几个反省，就是说对于从何塞纳到除掉他，因为我们读圣经不是为了第一世纪的以色列人读的，我们读圣经也不是为了我的某个亲戚，我的某个朋友读的，我们读圣经是为了我们自己读的。神要我们反省，是让我们自己根据我们生命里面所需要反省的事情反省。如果你还没有决定跟随耶稣，那么在敬拜的场所称颂主，今天在座的可能有一些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或者决定我要跟随他，还是很欢迎你来到这里一起敬拜。因为主耶稣在进城的时候，有很多人当时在那里喊何塞纳的人并不真正认识他，有一些可能是五天后决定要喊除掉他的人，但是耶稣依然悦纳他们的敬拜，因为他是配得所有人凡有血气的都要敬拜主。但是如果你仅仅停于说我去过教堂做过礼拜就认为我可以得到天堂的门票，那是不对的。所以要提醒我们，在来到了这个敬拜以后，欢迎你，并且希望你继续真正的认识他，认罪悔改来跟随他。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向主祈求所有我们的需要，他会赐给我们福分，但是借着悔改而进入天国是一切福分里面最重要的福分。所以我们不要买椟还珠，只是要了外面的盒子，把最重要的那部分给摒弃了。如果我们所求的神不一定按着我们那样来回答的话，那是我们对前面的路看得还不够远。像我昨天跟女儿开车的时候，跟在那个后面，我们很希望这个车赶快超过去，我们也赶快超过去。我们不知道在前面半英里的地方到底是有什么情况，我们今天前面的路是什么我们都看不到。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能够靠我们今天的希望的成就或失望，而是要靠神的话语，让我们坚定相信。有很有影响力的反对者，他们可能是家人，可能是领导，可能是老师，可能是无神论的专家，但是我们最后要问一句，是说是不变的神可靠呢，还是多变的人可靠？我们所谓的科学认识，我在这个从医学院毕业到现在快30年，我们30多年，我们所学的这个医学知识可以说有一半都已经过期了。仅短短的几十年里面，那更何况你说要说到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意义、道德从哪里来、我们最后终极的这个去向，这些东西我们如果连能够去做研究的东西我们都看不清楚，这些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去研究的，我们哪里能够得到一个真实的答案？不变的神才是最可信。如果你已经决定跟随耶稣， 不要等到主兴起石头来向他欢呼。我们如果是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向神的敬拜。有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弟兄姐妹会把主日的讲道作为正餐，好像是说诗歌敬拜只是这个头台，那中国人去吃饭习惯不吃头台，所以呢只是等到正餐才来。不是的，这个准备诗歌的弟兄姐妹所花的心思跟准备信息的弟兄姐妹所花的一样的多，为了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把我们的颂赞献给神。否则的话，你到这里只是坐在那里听一堂道，你向神的敬拜呢？不要等到主耶稣说我要兴起石头来向他欢呼。我们属神的子民是那个属灵的石头，建立灵宫的石头，他要兴起的应该是我们这些石头来向他欢呼，不是外面的那些石头。所以求弟兄姐妹不要把9:45看成只是说这是一个缓冲期，10:00才开始讲道，而是求弟兄姐妹提前来到，预备好你的心，在我们开始向主欢呼的时候，我们能够用最喜乐的心为他给我们的救恩感谢。当然我们对主的敬拜不能停留在崇拜中的欢呼，因为我们要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是7天24小时的，不仅仅在主日，不仅仅是在欢呼那十几分钟。灵命成长需要经历对神的失望。这个撒旦控告神的时候说，你给约伯什么都给他，他当然要信你，你看看你把他你的樊篱撤去，让他受点灾难，他还信不信你？神真的让约伯经受这样的苦难。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我们的成长一定要经历有一些失望，不是说我们就在祷告中留着一个后路，说哎，我祷告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所以呢就是说先留个后路，成了也好，不成我也没丢面。 No， 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放胆的祈求，像大卫为他的儿子要快死了7天躺在那里不吃饭，就是向神祈求。神最后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但是他仍然相信神是掌权的神，神是美善的神，这样才使我们的灵命得到长进。如果我们不根据神的话语做我们希望的真正全源，我们的灵命就永远停留在看见我们目前的情绪。神刚刚今天给了我一件好事，我情绪高兴，我灵命就长了；我情绪低落，我灵命就降下去。应该是我们在经历失望里面更加认识神。这是我自己今年要学的功课。今年我经历了很多的失望，但是说要学的是在失望里面继续信靠神，继续仰望他，因为我们的希望是在他的话语里面。福音是要面对征战的，就跟这个耶稣进城以后有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要除掉他，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一定会面对征战。所以我们凡是要跟随主的弟兄姐妹都要佩戴神预备的全副装备，做好准备。最后是对我们教会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期待的很久的这位牧师师母要到来，我们对他都寄予厚望，因为神差派简牧师和师母这样忠心的仆人来到这里带领，我们当然应该寄予厚望。如果我们对牧师来这里没有一点厚望的话，那我们请牧师做什么？是吧？我们是希望他是做我们的属灵的带领，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的厚望可能是说按照我们的喜好去希望，我们希望他来给我们讲好听的道，让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听得心旷神怡，然后回去离开的时候呢，他经常去探访我们，也让我们感觉心里面暖滋滋的啊，久不久去吃顿饭。但是也许简牧师的师母看见的意象是让我们更火热，是投身到宣教的工作里面，更加火热的投身到为神的国度祷告里面，更加专心的学习神的话语。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希望跟他的希望如果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几年以后从和三那变成另外一个口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在这个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你说我荣耀的时刻要到来了，所指的不是众人给你的欢呼，而是指的是几天以后你在十字架上战胜了仇敌。主啊，当我们在纪念你荣耀进程的时候，让我们再放眼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是何等宝贵的救恩。也是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教会在这里成为你自己的灯台，成为你自己爱彰显的地方。我为今天来到这里慕道的朋友来祷告，求你的灵亲自在他们心里面动工，让你在他们心中能够得到他们的心，让他们可以把生命献给你，来一生跟随你。主啊，我们也是求你让弟兄姐妹看见你是我们的大君王，让你成为我们的意象，让我们的喜爱喜好能够跟你的喜好 align 在一起，使我们的心能够不变的跟随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林弟兄美好的信息，让我们牢记主的恩典，他为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众恶中拯救出来。愿我们能够为神的爱所感动，愿意跟随他顺服他，让他成为我们唯一的爱慕，成为我们的万有。请大家起立。